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元。从昨天到今天呢，可能会是比较特殊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呢，可能会在未来的美国历史中留下一段重要的记载。美国大选这场政协大战走到今天啊，我们看到它仍然是一个平行的事件，就是拜登一方呢，在为川普政府启动这个权力移交的过程的这个过渡程序而欢呼雀跃了。那么拜登呢，他也是有模有样的开始推出了自己的内阁人选，梦想着呢，在2个月以后升登大宝。那么这背后当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尘埃尚未落定的6大摇摆州之中呢，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的法律的诉讼，但是呢，在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和内华达这4个州呢，他们已经公开的认证了各自州的选举结果。那么这样一来呢，拜登的这个选举人票从账面上看，他就已经超过了270张。而在这个平行的另外一个世界中呢，川普这一方面呢，是大大方方的就指示政府机构都进入这种过渡状态。同时呢，他自己厉兵秣马，做好了在当前最具争议的6大摇摆州中呢，全部发起一个集团冲锋的准备。那么同样呢，也是士气高昂，志在必得的。那么拜登团队视若珍宝的这个权力移交的程序呢，他为什么在川普的眼中却不以为意，挥手就送出去呢？其实各种原因很简单，川普从11月4号的凌晨他的那个公开讲话中呢，就明确地说了，说这是重大的舞弊，我们要求法律得到适当的运用，我们要诉到最高法院，我们要求停止所有的投票。那么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川普的用词，他在选举日的午夜发现这个舞弊迹象以后的第一次讲话，他就明确地说了，我们要诉到最高法院。所以呢，他的团队此后所有的工作和重点一直都是在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的。很多人啊在嘲笑川普几十个发起的诉讼呢，在低级法院都被驳回了，左媒和中共的文宣系统呢也都开足马力来渲染。但是呢，这里面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当地的民众或者是支持川普的一些团体发起的诉讼，真正川普团队的诉讼呢只有3个。那么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抛开这个谁提起诉讼不谈，如果说川普他早就准备要把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他在中下级法院被驳回，他反倒是越快越好的。因为川普团队最主要的诉讼呢，是围绕着这个宪法层面来进行的。那个律师啊，就是叫做珍娜·埃利斯的，他就是非常擅长这个宪法诉讼的资深律师。所以呢，在州一级法院的这种裁决输赢根本就是不重要的，川普也毫无必要把他的主要精力 放在这几个州的去搞那个像接力赛一样去打那种费力不讨好的小官司。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川普在正面战场上的一个主攻方向，这个策略的最核心呢，就是争取在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证明整个选举都是违宪的，因此呢，他不需要在各州与这些腐败的地方政客去死缠烂打。而以鲍威尔和林伍德为代表的许多的志愿者的律师呢，以个人身份发起的诉讼，就明显的与川普这种官方团队不同。他们起到的基本上是比较类似于骑兵包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鲍威尔与林伍德之间，他们也是各有分工的。鲍威尔呢，他明显是在主攻这个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重大舞弊行为，这个不仅仅牵涉到民主党，其实也牵涉到了不少的共和党人。而且呢，这个层面的诉讼它涉及到呢一种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它甚至包括了叛国罪这样的指控，因此起诉方的这个身份和适用证据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了特殊性的。这种起诉它一旦成功，可以达成那种一刀毙命的效果，所以它大体上比较类似于直插要害的那种特种作战的方式。而林伍德等律师呢，他们就是集中在各种花式作弊相对比较零散的这样大量的个案。 我们看到他在网络上发起呼吁，鼓励民众向他提供证词和证据。那么这种诉讼呢，它的数量众多，其实有点类似于策应袭扰式的作战了。就是虽然他的输赢呢都不太能够说影响到整个大局，但是呢他可以大幅度的消耗对手的精力，使对方陷入那种穷于应付的顾此失彼的疲劳战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川普的法律战呢，它其实呈现出了一种策略分明井然有序的一个安排。而且呢目前三条战线可以说都取得了进展，这个就是我们在刚才有提到的川普团队呢，他们集中在六个州都拉开了大规模诉讼的序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简要的讨论一下这些州的情况。首当其冲的呢，无疑就是川普的律师团队在昨天发布的一份重要的声明。这份声明他就宣布，在该团队的推动下呢，宾州、亚利桑那州和密歇根这三个州的州议会都将要从今天或者是下周开始，就这个选举违规的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届时呢，很多的证人将要出席相关的场合，并且要对外的公开发言，而相关的证物呢，也都将悉数的公诸于众。这个 Giuliani 他还特别强调说，听取选举不规范和欺诈的充分证据呢，是每个人的权利。而公开听证会呢，将会要提供证人、录像带、图片和其他的自11月3号选举以来的这些违法的证据。那么在这其中啊，宾州参议院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是最先举行的，它的时间就是在今天。它的地点呢，在宾州的格里斯堡。这个格里斯堡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很熟悉，因为这里呢，它就是林肯总统发表著名的那个格里斯堡演说的地方。这个是南北战争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说了。而且呢，可以说颇为巧合的是，现在呢，已经有无数的人都在把今天的这场揭露舞弊之战，把它看成是南北战争以来的第二次没有硝烟的内战。而在宾州呢，他们在今天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反转，就是宾州的民主党籍的州务卿凯西·波克瓦尔，他在昨天呢就有认证了这个大选的结果，确认是拜登获胜。但是呢，这个结果被联邦的法官名字叫做帕特里夏·麦卡罗的，他在今天就给推翻了。他今天下令宾州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来完成认证工作。这个麦卡罗呢，他在发布的命令中是这样写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行动来完成2020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大选的结果认证，被告被初步禁止这样做，等待周五举行证据听证会。那么至于说另外的两个州，也就是亚利桑那州呢，他的议会将在11月30号来举行本周的听证会，以调查选举违规的情况。而密歇根州呢，他们的议会将预计在12月1号来举行听证会。同时呢，根据这个白宫幕僚长名字叫做马克梅多斯的，他在昨天晚上9点过的时候呢，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条最新的消息，说内华达州的一名法官呢，允许该州的共和党人在12月3号来举行一次听证会，并且在这个听证会上去提交关于广泛存在的选民欺诈的调查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意味着至少已经有四个州都已经确定了将要举行听证会了。那么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感到疑惑，就是说这些听证会它究竟都有什么意义呢？它究竟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呢？我们要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那么美国的州议会它是具有独立的权利的，它可以在选举认证之前呢，就选举中的违规行为和欺诈行为进行听证，并且呢，每个州的州议会都可以决定该州将如何选举他们在选举人团中的代表。当然这个表述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绕口，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川普团队一旦在这些听证会上能够证明选举舞弊的存在，那么当前这个普选票的结果它就已经是不可信任的。 那么州议会呢就可以直接的指定支持川普的选举人，在12月14号的那个投票会上，将本州的选举人票呢就直接投给川普。比如现在在宾州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 Giuliani 他在今天中午举行的这个听证会上就直接的有提出来了，鉴于宾州舞弊严重，要求由州议会来指定选举人。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战之中啊，今天最受关注的当然要数是鲍威尔他在乔治亚州的诉讼，因为这个是他自己说的要最先引爆的州。那么鲍威尔在这个州的诉讼呢，他会涉及到哪些的指控，涉及到哪些人，以及他会抛出什么样的证据，我们目前呢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呢从此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我想有几个重点内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个呢，鲍威尔本人在昨天啊，他转退了前川普总统的数据主管，名字叫做马特·布雷纳德的。那么他的一条推文呢，就在披露说，经过他们团队的挖掘呢，发现在乔治亚州的邮政设施，就是他包括那个 USPS、FedEx， 还有就是 UPS 等等都在内了，他们全部都有伪装成公寓地址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布雷纳德呢，他有提供了部分样本，并且即将要发布他们挖到的在乔治亚州和宾州的完整的这个数据集。如果说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这就是属于川普的那个律师啊，他此前说的在发布会上都没有提到过的那些令人震撼的内容之一了。第二一点呢，就是鲍威尔他在接受福克斯的鲁道伯采访的时候就明确地说，大选舞弊系统的背后是来自中共的资金，外国势力操纵大选的证据是压倒性的，那么川普的连任呢将是一锤定音等等。而林伍德大律师呢，他也曾经公开的点名说，乔治亚州的州长坎普与中共的关系密切，所以本次诉讼它牵扯到中共的因素它究竟有多深，那么是各界目前都极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第三呢，就是乔治亚州的政客，他们有雇佣了一家名字叫做 A1 Shredding 的这个碎纸公司来粉碎大量的选票，但是呢由于他们的手法太粗糙被曝光了。因此呢，这个司法系统对这个大选舞弊的介入它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大众非常关注的问题。第四一点呢，就是即将成为鲍威尔的被告的那个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叫做布拉德·拉芬斯伯格的，他居然就让 Dominion 公司的一个叫做埃里克·库莫的高管来做他的证人，为该州在选举的最后一分钟计算机的软件升级的这个行为去做辩护。这个就像让狼和狈这二者啊互相之间来证明对方是清白无辜的，都没有作奸犯科，可以说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么这个库莫他究竟是何许人呢？其实川普的律师 Giuliani 在此前啊就有专门揭露过他，说他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呢，他是 Dominion 公司的产品战略和安全总监，是一个高管呢，他拥有这个公司的多项软件和系统的专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库莫啊，他是安提法的狂热分子，是一个极端的反川普主义者。他在今年9月的一次安提法的这个网络会议上曾经毫不隐晦地宣称，他已经安排了本次大选的结果，可以保证川普不会当选。那么刚才我们有概述了四个州的听证会以及鲍威尔在乔治亚州的一个诉讼，那么剩下最后一个相对安静的威斯康星州呢，他们也在昨天出了状况了。昨天呢，托马斯·莫尔这家律师协会呢，他们就向威斯康星州最高的法院提供了一份长达45页的紧急申诉书。他们就发现该州啊有数量庞大的问题选票，并且呢要求威州最高法院要根据这个涉及违规的指控来阻止州政府认证选举的结果。那么该律师协会的项目主任叫做菲尔·克莱恩的，他在声明中就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啊发现了超过15万张可能存在舞弊的选票， 这足以让人质疑该州报告的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那么根据该律师协会的指控呢，他们发现当地有超过10000张共和党人的选票没有被计算，也有超过10000名共和党选民的选票呢是由其他的人申请并且填写的。此外呢，还有10几万张的非法选票被计入了结果之中。好的，上面这一系列的信息呢，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看到6个州在当前的一个整体的概况。那么朋友们是不是有点觉得一种信息量庞大的感觉，甚至是感到有一点一团乱麻了？是的，随着这个法律战进入到对簿公堂的这个阶段呢，每个诉讼我们都会看到有大量的证据会被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况了，很多的细节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很难在这里一一的给大家呈现。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一个客观而明显的状态，就是川普一方呢，在开始真正的发力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啊，可能有个别的法官呢，他们也被左派操控了，但是毕竟在美国有非常成熟的这种权力制衡的这种程序，尤其是像听证会这些呢，它都是必须要对公众敞开的，所有的证据呢都要摆放在阳光之下来接受大众的检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呢，黑箱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是被大幅度的压缩的，所以呢，川普的处境呢将会获得明显的改善。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和大家讨论一个今天上午的大消息，就是习近平呢，他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呢，正式向拜登发出了贺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这份贺电呢，在美东时间今天早上9:33正式的由新华社公布出来了。那么习近平在贺电中呢，他不仅祝贺拜登当选了总统，他还表示希望双方是不冲突不对抗，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共官方啊首次正式的向拜登发出了贺电，也就意味着习近平不再遮遮掩掩了，他开始亮明态度支持拜登了。虽然相比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中共的表态是属于比较晚的，但是呢，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候来祝贺拜登，他还是显得有些不寻常的。为什么呢？我们对比一下中共此前的表态啊，就能够看出来，中共官方啊，从美国大选日之后对总统的归属，加上这一次呢，他们总共有3次表态。第一次呢，是在11月9号。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他的说法呢是，我们注意到拜登已经宣布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结果会按照美国法律和程序来做出确定，将按照国际惯例办理。那么第二次呢，是在11月13号，还是这个汪文斌，他出面来表示说，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呢表示祝贺，同时呢，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大家也看到了吧，就是这两次表态啊，尽管它的语气是有变化的，从注意到拜登自立为王到表示祝贺拜登，但是他没有提当选，但是呢，这两次表态他都保留了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也就是说啊，中共对当前双方的这种法律战的状况它是非常关注的，也可以说是非常了解的。那么既然习近平他非常的关注，他不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战他不但没有结束，对吧，他反而是川普在开始发力了，法律的诉讼呢在开始全面铺开的，是这样一个阶段了。那么按照中共外交部的说法呢，它应该是属于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尚未做出确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习近平他就突然不能够理解了呢？他要亲自部署来亲自祝贺拜登了呢？这个不觉得奇怪吗？其实从表面上看啊，是几个摇摆州公布了这个认证的结果， 那么使得拜登在法律挑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跨过了270票这根线。但是习近平他不顾此前的官方表态来发表贺电呢，实际上他还是有另外的考量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外交部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这个态度变化，它明显的是和两条新闻有一个先后关系的。一条呢是在11月12号，就是外交部第二次表态的前一天，川普呢就有颁布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对部分中共军方拥有或者是控制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那么这份禁令啊，它涉及到了31家中共的大型企业，可以说是选择性金融脱钩的一记重拳。而就在同一天呢，蓬佩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台湾问题时，就首次明确地说出来台湾一直以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那么这个无疑是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了。那么就在前天呢，路透社呢他也有独家的披露说，川普政府即将宣布89家中国航天及其他领域的中共企业与军方有关系，那么将限制他们采购美国一系列的产品以及技术。这个显然呢，它又是一记科技脱钩的重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习近平的这份贺电呢，它首先是明显的带有很强的一个报复的色彩，这个更进一步凸显了谁来当美国的总统呢，中共就将是处于冰火两重天的这种实际的处境。其次呢，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川普的法律战他一旦开打呢，首先触及到的就是中共干涉大选的这个角色。那么中共他对自己做了些什么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呢，习近平他就迫切的需要止损，他必须在这个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的时候呢，赶快去弥补。所以呢，此时力挺拜登，与其说是祝贺呢，不如说是帮拜登维稳。所以呢，这不是在祝贺，而是在认证。那么第三呢，中共操控大选的数据呢，它已经是被川普所掌握了。如果川普连任，那么根据川普在2018年发布的对干涉美国选举实施制裁的这份行政令，下一波甚至是下几波这种制裁就将会接踵而至了。所以呢，习近平发贺电他不是因为确信拜登要赢了，而是因为他发现拜登快要顶不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的贺电也可以说是一份警告，意思就是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必须合作才能共赢。好的，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在此呢，我也要向各位朋友呢通知一下，由于明天呢就是感恩节，为了不打扰朋友们过节的气氛呢，我也会暂停一期节目，在后天再回来和大家一起讨论最新的进展。那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周五再见。